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8月11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信仰到底是什么？迷信的含义又是什么？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村里村外老干白宫的大傻子的故事。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生活不易事事难，喜得真言处处春。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号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多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号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场所谓的法轮功学员自焚案件，这是中共江泽民集团精心策划导演的伪案。当真相被披露后，这一世纪伪案使中共的丑恶彻底曝光，成为中共无法摆脱的梦魇。自焚事件17天后，明慧网2001年2月9号报道，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人士说，自焚一定是政府演的戏，记者上天安门都要事先申请采访内容，审批很严的，我们扛摄像机上天安门，要是没有许可证，当时就被轰走，这回自焚前后就1-2分钟，拍了个正着，连采访话筒都是准备好的，一看就是导演好的。中国民主党国内负责人林春水透露，公安部一位高级官员曾经给他提供消息说，王进东1月23号自焚，公安部长贾春旺提前一天，在1月22号就知道了。在中央政法委会议上，罗干曾说，即使我们王进东不自焚，也会有张进东、李进东等跳出来表演。可见自焚是中共幕后操纵导演的。2001年9月22号辽宁省东港市政法委科长赵云龙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上说，自焚这件事我们事先就知道，发生在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正常过年的除夕下午发生的事。我们在1月21号就接到公安部紧急通知，说1月23号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有重大事件发生。在明慧网2012年4月6号的报道中说，一个朋友向我透露，他有个朋友在东城交警大队，2001年1月27号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后，他和朋友们都很震惊，朋友们见面都会聊到这个话题。那个当交警的朋友就告诉他，那不是真的，因为自焚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上头召集交警开会，安排第二天那个时间道路怎么管制， 各种车辆怎么疏导，都安排得很细致。我这位朋友这才知道，自焚是中共为了打压法轮功而搞的栽赃陷害，心里很气愤。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南女会计师遭误判，诉方嫌判太轻继续诬告；广东法轮功学员吴海波面临非法庭审；江苏80岁女医师黄征被误判3年半，面临收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湘潭市法轮功学员莫丽琼女士2022年7月27日被湘潭市雨湖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7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然而雨湖区检察院竟以判刑太轻，于8月4日非法抗诉，将莫丽琼诬告到湘潭市中级法院。现年52岁的莫丽琼是会计师，曾任北京大北农集团衡阳分公司财务总监。他因坚持真善人的信仰，被中共非法拘禁6次，累计冤狱超过10年。他曾遭受冰冻、暴力灌食、剥夺睡眠、关禁闭等酷刑折磨。2003年，莫丽琼在长沙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9年，被劫持到湖南省女子监狱。冤狱期间，莫丽琼被湘潭纺织印染厂无理开除，她的丈夫也在压力下被迫与她离婚。2021年2月，莫丽琼从广州回到湘潭陪家人过年，在一次晚上外出时，被杨家桥派出所警察拦截绑架，借口是莫丽琼有一个装有几份祝你平安小册子的黑色袋子。后来，莫丽琼被湘潭县检察院非法批捕，被诬告到雨湖区法院。2022年6月，雨湖区法院通过不公开远程视频的方式对莫丽琼进行了非法庭审，他的两位辩护律师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庭审中，莫丽琼始终保持慈悲善念，运用法律知识堂堂正正地为自己辩护。莫丽琼没有违法，更不该被判刑，然而雨湖区检察院不法人员还嫌判得不重，又将莫丽琼诬告到湘潭市中级法院。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法轮功学员吴海波先生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遭中共非法劳教和2次误判，累计被关押迫害11年，遭多种酷刑折磨。2022年3月初，吴海波又被警察绑架，湛江市赤坎区法院原定于8月12日非法对吴海波开庭，据说因湛江市疫情原因推迟庭审。现年57岁的吴海波大学毕业，是原湛江市外加剂制药厂技术员。修炼法轮功前，他曾患有12指肠溃疡、鼻炎等疾病，久治不愈。1996年，吴海波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人原则做好人，不久各种疾病就不治而愈，无病一身轻。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吴海波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屡遭中共迫害。2001年，吴海波被警察绑架，非法劳教2年，被劫持到三水劳教所，遭牙签插手指盖等酷刑迫害。2008年，吴海波被霞山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被劫持到广东省阳江监狱迫害。期间，他被殴打致使左手肘部骨关节错位，被按坐在地上，头部被人抓住，用力向左或向右转拧，脖子剧痛并窒息，多次被拧得昏死过去。他还被用点燃的蚊香按在手指甲上，直到手指甲被烫穿。2015年，吴海波因为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被警察绑架，后被霞山区法院 枉判五年。吴海波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被强迫蹲军姿，剥夺睡眠，长时间不让上厕所等折磨。狱警操控的包家们叫嚣，把你打残了再给你治好，治好后再打残。吴海波拒绝所谓的转化，被狱警指使犯人打断手臂，导致手里面要装上钢板固定。2022年3月5日，吴海波又被绑架，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湛江市看守所，面临非法庭审。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月，江苏省苏州市80岁的法轮功学员黄征老太太被吴江区法院非法开庭。黄征本人的陈述和辩护律师的无罪辩护有理有据。三个月后，黄征被法院误判三年半，勒索罚金4000元。7月24日，黄征老人收到吴江法院收监决定书，面临非法收监。黄征退休前是苏州中医院的医生，修炼法轮功后，他用真善人要求自己拒收病人的财物，拒收药物回扣，无论在哪里工作都得到了医院同事和患者的赞赏和信任。如今这位80岁的老太身心健康，走路生风。2020年7月，黄征被苏州国宝派出所警察大约六七人闯入家中绑架，非法抄家。他被绑架到桃花坞派出所，被非法庭审，一直到半夜12点才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形式送回家。一年半后，黄征突然接到吴江法院的传票，被要求去吴江法院开庭。法庭上，辩护律师说，黄征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告诉人们自己从法轮功中获益，没有法律规定是违法的，判决没有证据，是非颠倒，起诉书中指控黄征的罪名不能成立。2022年5月6日，黄征被强行非法视频开庭，误判3年6个月，勒索罚金4000元，黄征上诉后被非法维持原判。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3周年之际，最新迫害者名单被递交给38国政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7月20日是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3周年。过去的两周里，38国的法轮功学员再次联合行动，将又一批迫害者名单递交本国政府，要求依法对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此次递交的38个国家包括五眼联盟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欧盟中的23个国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波兰、比利时、瑞典、奥地利、爱尔兰、丹麦、芬兰、捷克、葡萄牙、希腊、匈牙利、捷洛伐克、卢森堡、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塞浦路斯和马耳他，以及亚洲、欧洲及美洲的10个国家，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瑞士、挪威、列支敦士登、以色列、墨西哥、智利及多米尼加，其中拉脱维亚、智利和多米尼加是首次参与此联合行动的。最新的迫害者名单涉及在迫害法轮功中起各类作用的各级中共官员，其中包括司法部党组部长唐一军、原司法部副部长刘振宇、原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局长邵雷、吉林省高级法院院长徐嘉欣、河北省检察院检察长丁顺生、河北省高级法院院长魏彦明、山东省高级法院院长张甲天、原黑龙江省副省长毕宝文、 辽宁省610办公室副主任马廷栋、辽宁省司法厅厅长林志敏、原山东省政法委书记林峰海、河南省政法委副书记易振利、山东省委政法委副书记范华平、河北省司法厅副厅长刘建明、吉林省司法厅副厅长冯刚、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刘亚洲、原辽宁省大连市检察院检察长吴哲、辽宁省沈阳市政协党组副书记简彪、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监狱长杨明新、政委史庚辉、第九监区长陶淑平。无论以任何名义对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采取惩治，都是违法犯罪行为，一定会受到追诉严惩，接受历史的审判。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37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信仰到底是什么？迷信的含义又是什么？
请听时事评论。信仰到底是什么？迷信的含义又是什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3日。什么是信仰？不同层次、不同境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在一个没有信仰的人看来，信仰这两个字可能很普通，认为这只是人思想中的一种追求，或者是对人与事物或概念的一种向往。可是对一个有信仰的人，或者是修行中的人而言，信仰二字就显得非常的圣洁与神圣。为什么呢？我们先从字面上来说。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有着5000年的文明，中华文化也叫神传文化，它的内涵博大精深。就信仰两个字，从字面上来解释，信就是发自人内心的那种笃信。那么仰又是什么意思呢？仰就是抬头向上看的意思。那我们往上看，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天，老天爷。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信仰就是对老天爷虔诚的相信。在宗教中指的也许就是对佛、道、主等等的信奉。那么人为什么要信仰老天和神佛呢？首先我们需要弄清楚，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传统的西方文化认为，上帝造万物，并用泥土造了人。而古老的东方文化则相信，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用泥土造了中国人。类似的，在埃及、非洲、澳洲等等，几乎是世界各地的人们，也都流传着神仿照自己的样子造了人的文化和传说。值得注意的是，古时候的交通和通讯并不像现在这样方便与发达，因此分布在不同大陆板块上的人很难沟通与相互交流，但世界各民族的人却不约而同地有着神创世造人的共同文化，这不得不令人惊叹与深思。既然我们人是神造的，那我们不应该去虔诚地崇拜、崇敬造就我们生命的神吗？而这种虔诚的崇拜、崇敬也许就是我们所说的信仰吧。那有朋友可能会说，中共篡政70多年来，不也在叫中国人要有信仰吗？可是我们告诉大家，中共是把信仰二字的含义篡改歪曲了，完全改变了信仰原本的含义。他不能容忍中国人信仰真正的神，而让人们信仰他的共产主义和红色幽灵。正如共产党宣言开篇所说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地上游荡。共产党自己就说自己是幽灵。幽灵是什么？就是我们东方文化说的鬼魂、魔鬼啊。所以中共逼迫中国人信仰魔鬼，其实也就是把人变成鬼。
那么70多年中共一系列屠杀的运动也就不足为奇了。那有朋友可能会问，中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是中共邪灵的本性所致，他的生命就是用恶构成的，所以他来到人世间就是来害人的。我们中国朋友都看得到，中共所采用的一切管理手段，那就是三个字，假、恶、斗。人要追随他，他把人带到哪去？只能带到魔鬼世界的地狱。中共为了阻止人们有自己的信仰，他就把除了共产思想以外的理念都说是迷信。为什么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会把迷信二字看得如此的可怕？一提到迷信就会从内心产生排斥，甚至是望而生畏呢？我们都知道，中共自创建开始一直在改造中国人的思想，他要把中国人思想里形成的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理念统统地铲除掉，用他的党文化取而代之。这样一来，这个迷信就增加了一层敌对或反革命的色彩，然后再捏造出许多由于受封建迷信毒害的假例子，什么自杀、杀人，或者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等等，不断地反复地进行宣传灌输，并且是从幼儿园的孩子就开始了这样的灌输，最后发展到只要你谈论传统文化和神佛之类的言语，人们就会说你是封建迷信思想。久而久之，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只能谈中共的党文化，所有其他的统统是迷信。中国人的这种思想观念一旦形成之后，中共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给那些有信仰、有传统文化的人扣上封建迷信的大帽子，然后就可以任意地加以迫害，而那些被迷惑的百姓们却在为中共大唱赞歌，助纣为虐。只要给你扣上迷信二字，那么你就是被打击的对象，你就是精神有问题的，那你有可能对人就有危险，于是你周围所有的人，包括亲人，对你瞬间另眼相看，避而远之，你也就瞬间成了异类。一个正常人一下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所以有些人面对这样的压力，也就在痛苦中放弃了自己的信仰。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敢于肆无忌惮对于那些有信仰、有传统文化的人进行迫害，敢于焚烧古书、古籍、名人字画、砸寺庙、毁古代建筑等等。五千年来，老祖先们给中华儿女留下的璀璨文明、无价之瑰宝，统统被中共毁灭了。1978年12月13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文革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9，知识分子所占比例无从得知，但他们无疑是最痛苦、最无助的那一部分，因为他们是明确的必须打倒的革命对象。中共利用迷信二字达到他毁灭中华传统文化的目的，中共一旦毁灭了这一切，那中国人就失去了传统文化的约束，道德就会一落千丈，从而达到了中共毁灭人类的目的。23年来，中共打压法轮功，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其中的一个借口就是说法轮功在宣传迷信，在搞迷信。中共就是想用封建迷信作为欺骗的谎言和打人的棍子，迫使中国人远离、拒绝，甚至是反对法轮功。我们都知道，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宗旨，教人向善、做好人的，与中共宣扬的假恶斗完全是对立的。在疫情肆虐全球之时，在人类大淘汰即将到来之际，不少人发表了退党团队的声明，还有的通过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而转危为安。在人类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为自己、为家人着想呢？认清中共党文化中所谓迷信的真实内涵，别让它阻挡着真善忍的美好注入我们的心田。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中青竹的评论文章，信仰到底是什么？迷信的含义又是什么？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依法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他们提出3点诉求。第一，释放在天津被非法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第二，允许有一个不受干扰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的有关书籍。这3点诉求合情、合理、合法。从清晨到夜晚10多个小时，这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所在地和平请愿，他们没有暴力，没有口号，没有堵塞交通，没有喧哗，善意平静。在当时的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当晚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上万名法轮功学员们立即散去，离开时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下的烟头都被学员捡走了。425万人上访就这样和平落幕。可是不到3个月，江泽民以425事件为借口发起了迫害法轮功的运动，把法轮功学员依法上访诬陷为闹事、围攻中南海。我们谁也没有看到过法轮功学员去暴力抗争，他们总是遵循着法轮功真善忍的法理，平和理性地讲述着真相，这一讲就是20多年。有人说法轮功的事情和我们无关，可现实却是共产党让没学法轮功的人也都要表态，学习、听、看、读，重复着他抹黑法轮功的谎言，甚至不放过大中小学的学生，中国人无人能幸免。您有没有想过共产党为什么那么仇恨和害怕法轮功信仰的真善忍呢？因为共产党的本性是与真善忍完全对立的假恶斗。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村里人叫他大傻子，他从小聋哑，却傻得出奇，老帮人白干活，不懂得拿回报。然而这一天，大傻子第一次露出了正常人的笑容，竟然还用他哑了60年的喉咙，喊了声妈。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村里村外，老干白工的大傻子。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村里村外老干白宫的大傻子。今天要给您说个大傻子的故事。这个大傻子住在贫穷的中国农村，自己又聋又哑，却老是免费帮人干活。大傻子很傻，却又傻得很奇怪。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有个表哥，住在农村，今年60岁了。他从小听不见声音，所以从来也不会开口说话。我问过大姨，表哥有没有喊过他一声妈？大姨告诉我，表哥是喊过妈妈的。他这个儿子1岁大的时候得了脑膜炎，因为家里没钱上医院，只好带着表哥四处找人看病。那时他们找到的是个老太太，她有些偏方，能给小孩治病的。那老太太拿了一种紫色的药水，滴答滴答往表哥两边的耳朵滴，又拿出莫名的药膏往表哥小小的脚上糊。看完了病，大姨满怀希望地回到家。从那天起，表哥却彻底耳聋了，同时他也成了个哑巴。表哥不但又聋又哑，还傻得出奇。每天他吃完饭就出门溜达，只要看见谁家在干活，他就卷起袖子帮着干。如果别人不需要他帮忙，要撵他走，他不但不走，还会跟人家生气呢。村里谁也拿表哥没办法，既然撵不走他，也就由他去了。最妙的是，表哥不但在自己村里到处帮忙干活，他还到隔壁村里这样做。隔壁村里表哥也没有半个认识的人家，他还是跟着干活。这么几十年来，他村里村外到处白干活，自己过得苦哈哈的，也不拿半点回报。因为他老做这么奇怪的事，临近的村民和亲戚都管表哥叫大傻子，所有人之中只有我大姨叫他哑巴。因为大家都叫表哥大傻子，久而久之我也有样学样，不管他叫大哥，也叫他大傻子了。我还小的时候，大傻子表哥经常从农村走了几十里路来我家。因为他傻，我们也不留他过夜，吃完饭就对着他用手势比划比划，让他回家了。大傻子回家前还会带走一些我家的东西。我们都觉得大傻子真的傻，因为他可能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偷东西。我妈每次去大姨家，大傻子趁我妈不在屋里，就把我妈兜里的钱往自己兜里揣。你说他偷钱也不对，因为大傻子既不会花钱，也不会藏钱。只要大姨管他要，他毫不抗拒，立马就把钱拿出来还给我妈了。我们谁也搞不懂他为什么老这样做。大傻子现在都60岁了，却一点也没有变，还是这个老样子。大姨丈去世之后，大姨就和大傻子表哥相依为命了。因为大傻子是1级残疾，加上大姨的份儿，他们俩每个月有400多块的低保生活费。后来大姨年纪大了，不能再干农活了，她就把地租出去让别人去种地。一年到头，他们母子俩就靠着7-8千块钱的田租和低保费过活，日子过得挺拮据的。2021年3月初，大姨说她要带大傻子去看病，请我帮忙看家，让我帮忙照料她家里养的鸡鸭。她说大傻子这几天老是呲牙咧嘴的，也不知道哪儿疼了。 我平时也挺忙的，但实在不放心这对可怜的母子，也就一口答应了。我一到大姨家，就看到大姨为了招待我正在包饺子呢。我还没坐下，大姨就让我看她的左手，说她手指抽筋了，我赶紧帮她揉开。接着大姨还没包几个饺子，手指又抽筋了，我赶紧再帮她揉开。到了晚饭的时间，大傻子回来了，他全身脏兮兮的，一坐下他就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表情看起来很痛苦。吃完饭，大姨的手指又抽搐起来了，我一摸发现她双手发冷，尤其是左手，整个手腕都是冰凉的。我看她状况不好，赶紧对大姨说，您跟我学练法轮功吧。我就这样手把手带着大姨学练了大法的第五套功法。大姨一开始学练功，她的手指就不再抽搐了。过了一会儿，大姨说她感觉到左手冒出了一阵凉风。又过了一会儿，她说这次换成左边腋下冒风了。我对大姨说，您这只胳膊有毛病，这是大法师父在给您往出排病呢。第五套功法是进功，要盘腿坐着练，练完功双手还要结印的。我带着大姨结了印，一抬头看见大傻子正全神贯注地看着我们呢。我原本以为练功对大傻子而言太困难了，但他一直盯着我们看，好像也想学似的。我就帮他把手摆成结印的手势试试，没想到他双手一结印，就这样稳稳地坐着，一动也不动了。坐了一会儿，我再摸摸他的手，大傻子原本冰凉的手竟然暖乎乎的变热了。我大吃一惊，决定马上教大傻子练功。第五套功法中有个比较复杂的动作，需要双手打一套手印，没想到大傻子也学会了，学得还挺好，一点儿也没比别人笨。一开始他只能散盘双腿，两个膝盖翘得老高，几乎要立起来了。练着练着，他的膝盖渐渐往下落，双腿就快要打平了。接下来我又继续教大傻子练其他四套功法，整整一个多小时下来，大傻子竟然一口气跟着练完，而且动作基本都做对了。我实在太惊讶了，就忍不住问了身边的大姨，您看他那练功动作，大傻子不笨呢。大姨指着院子说，那里的玉米篓子和手推车都是大傻子自己动手做的。我朝着大姨手指的方向看过去，院子里那台手推车有一辆小马车那么大，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是人手工做的呢。看着眼前安静的大傻子，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我到底看到了什么？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练完了功，大姨让我接着给大傻子听大法师父的讲法。于是我把 MP3 上的耳机放进大傻子从小就听不见的两只耳朵里，接着我把音量调到最大。那一瞬间，大傻子的脸一下子严肃了起来，露出非常庄严的表情。大傻子一边听一边站了起来，还用手指着天比了好几下。我愣了一下才告诉他，对，这是天法。他又坐下，把两只胳膊支在桌上，还重复了两次这个动作。我突然明白了，我说，是，大法师父讲法时就是这个姿势。 大傻子再站了起来，用手比划着，那意思是说话的这个人个子比他高，而且是个大官。接着他又比划着飞翔的动作，这意思我就搞不明白了。他就这样边听边反复比划着这几个动作。我跟大姨陪着大傻子听了好一阵子大法师父讲法，后来我看夜深了，就帮大傻子拿下耳机，让他上炕休息了。大傻子一躺下还不停地上下嘎巴嘴，他很费劲地想发出声音来，用手一直捏着他的喉咙，他的嘴一张一合，动了四五下，好像要说什么。就这样，大傻子折腾了半个多小时，突然一个声音划破了这个一向安静的房间，他喊出了一声：“妈，妈，妈妈。”大姨激动地爬了起来，这是六十年前还不到一岁的大傻子曾经喊过的这一声妈。大姨像是第一次听到了一样，她不停地对着眼前的儿子喊：“我是你妈妈，小春儿，小春儿，我是你妈妈。”六十年了，大姨第一次喊了大傻子的小名，他的小春第一次开口说话了。我双手合十，被眼前的场景震撼得泪流满面。大傻子看着我笑了，他学着我的样子也双手合十。这是我认识表哥以来第一次看见他露出正常人的笑容。听众朋友，大傻子傻了这么多年后，竟然能用他哑了六十年的喉咙喊了妈妈，能说话了，这老母亲该是多么欣慰啊。然而这样的神奇事迹只是大法修炼里亿万个神奇案例中的其中一例而已。好，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我们想跟您分享的文章是生活不易事事难，喜得真言处处春。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
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40多岁的小王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买自家产的苹果、鸡蛋、鹅蛋、粉条等农产品。去年秋天，小王在一个小区门口卖鸡蛋的时候，结识了一位同一个县的老乡。这位老乡是位法轮功学员，给小王讲了法轮功真相。小王痛快地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团队组织。来听听这位法轮功学员讲的小王自己和他家亲人的真实故事。小王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姐，念了法轮大法好，我的买卖咋这么好呢？他发自内心的喜悦溢于言表。姐，你知道我是为了给孩子陪读才来这个城市的，人生地不熟，买卖可真难做啊。老家离我们租住的城里有200多里，农产品要从老家用汽车运来，存在租的车库里，东西在车库里好长时间都卖不出去。农产品呢，时间一长就更不好出售，下了好多货，那是我们全家生活的希望啊。自从认识你以后，做了三退，家里车上我全都给挂上了你给的护身符，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天我都不知道念了多少遍，念到的我脑子什么都不想了。从那以后，我可真是时来运转了，每天起大早贪大晚，我都忙个不亦乐乎，要货的电话不断，实在是忙不过来了，我就把在老家配货的丈夫也给叫来了。现在连本市住房的部队都买我家的粉条，去年过年的时候买走了2000斤，这又要了500斤呢。说到这儿，小王忍不住又说，姐呀，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真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的买卖咋这么好呢？还没等我说话，小王又急急地告诉我说，我再告诉你一个神奇事儿，我大姐他们家这2年可惨了。去年秋天，我大姐夫开了个3轮车卖点东西，结果车子叫城管给拖走了。儿子不过日子，整天耍钱赌博，儿媳妇要离婚回娘家了，家里仅有的毛驴突然间也丢了。这一连串的事儿，一连串的打击，我大姐是天天哭，天天哭。我这天天忙，也没时间去他们家，我就用微信视频把我时来运转的亲身经历讲给她听，告诉她真心真意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一定会好起来的。我说，你可真胆大，敢在视频里说。小王哈哈大笑着说，我大姐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猜咋样？人家都说城管的人可难搞了，不花钱想要要回车根本没门儿。可是大姐夫的3轮车要回来了，城管一分钱都没要。儿媳妇回娘家2个多月后也回来了，儿子现在也不耍钱了，毛驴子跑出去20多天突然自己回来了，你说神奇不神奇？姐，太谢谢你了，我大姐几次要来你家谢谢你呢。我说，可别谢我，我可不敢贪天功，你们真心的相信大法好，是大法师父给了你们福分，应该感谢大法师父。小王把他亲戚们的3退名单给了我，说，我大姐家的事儿，亲戚们都知道，
我把你给的护身符 U 盘都送给了亲戚们，他们都说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跟我丈夫说，大法给咱们带来多大的福分呢，你要诚心的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丈夫说，为啥不早点认识你？话音未落，小王就爽朗地笑了起来，空气中充满了喜悦，欢声笑语。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的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里还有一个大陆法轮功学员遇到的真实故事。一天，我去村里的嫂子家，一进门就看见她无精打采地坐在床上，脸色又黄又暗。我问她，你怎么了？咋这样了？他说，儿子离婚了，扔下一个7岁的孙子，自己身体不好，丈夫做生意欠了债，法院来传票把人带走了。他心里很难受，不想活了，喝农药死了算了，把后事都准备好了。我用从法轮大法中悟到的法理劝导他，并和他讲了法轮功真相。我说，你不能自杀，自杀也是造业，你就诚心的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心多诚就有多大的威力。他听进去了，很诚恳地说，行。过了2天，我再去看嫂子，一进门就惊呆了，她和上一次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了，红光满面，精神状态特别好。他高兴地说，你走了之后，我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感觉脑袋又凉又麻的，向外冒凉气，一会儿就好了，打算要死的念头也没了，太神奇了，真是要谢谢你。我说，是慈悲伟大的大法师父救了你。嫂子说，谢谢李大师。大嫂的娘家离我们这儿很远，她回娘家的时候和我要了很多法轮大法真相护身符，送给家乡的亲朋好友，还讲她受益的亲身经历。我在跟人们讲法轮功真相的过程中，遇到很多人明白真相做三退后出现的神奇故事。其中有个故事我一直记忆犹新，那是2010年，在去山村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的时候，我被警察绑架到县看守所，一个月后转入了石家庄女子劳教所。劳教所里有一个20多岁的河南女孩，是搞传销进去的。由于她不明白法轮功真相而被警察利用着，发现有谁练功就给警察通风报信，并且还打法轮功学员。她得了一种怪病，狱警经常带她到外面医院去看病，也看不好。当时这个女孩骨瘦如柴，连路都走不动，上楼需要2个人搀扶。后来她和我被关在一个监室，我就问她，你怎么了？她说，来例假40多天了。我说，你找队长把脉就医吧。她回答说，队长不允许，还说， 我很长时间没睡过一次好觉了，每天晚上睡觉都梦到很多的蛇在咬我。有一次梦见一个大包，我解开一看，里面全都是蛇，咬了我上身咬下身，我就喊弟弟救我，我弟弟也救不了我。我说，那是因为你常给警察通风报信，说大法不好的话，打大法弟子造成的。我给他讲了红眼石狮的故事，并帮他做了三退，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第二天早晨刚起床，他就喊了一句，哎呀，好痛快呀，好长时间没睡过这么好的觉了。我问他，晚上做梦蛇还咬你不？他说没有。我说，大法师父已经救了你了，以后你别再给警察通风报信了。从那天起，女孩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强壮，也胖了许多。我们监室还有两三个南方小姑娘，看见发生在河南女孩身上的神奇，就对我说，阿姨，我们也入过团，入过队，你也帮我们退了吧。神奇的事情在我们现实社会中发生了太多太多了。只要你诚心诚意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声明三退，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就能得到大法保护，得到你意想不到的福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小桥流水月儿明，风摆柳枝水中影，潺潺小溪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